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2月10号，星期天，是农历的正月初六。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喂。
喂，师傅你好。
你好。
祝师傅平安。
谢谢。
师傅，我给你拜个晚年，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师傅，就是我想帮朋友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就是同修他想问，就是他跟整形医院做合伙人，然后通过微信发广告介绍人过去整形，然后和医院五五分成，他想问师傅可不可以做，是否如理如法？
他不要在佛友当中这么宣传就好了。
就是他这种介绍人，然后他这种抽分成的这种方法，在佛法上讲都可以的吗？
如果正常合理的价格应该是可以的，也是生活的一种，他不要骗人家就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请师父解个梦。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另外一个同修手里抱着一个婴儿，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然后呢这两个同修只好去找孩子的妈妈。请问如果是打胎的孩子，是哪个同修的孩子？因为是是哪个同修的孩子啊？师傅
没听清楚。
就是有张三梦到李四手里抱着一个婴儿，然后呢张三和李四一起去找婴儿的妈妈，然后同修就想问，是这个李抱着孩子的这个李四的打胎的孩子吗？
小灵性，已经成小灵性了，不一定是谁的。
那他们两个人都要念小房子吗？
是啊，一人念17章。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想问师父，正月可以剪头发吗？因为民间传说正月剪头发对舅舅不好。
有这个说法的。能避开嘛就避开，又不差这一天了。
这一天，那就是初一不剪，其他的比方说初二到初十五十五这个期间可以剪吗？
初一十五不要剪嘛就好了，其他都可以剪。
就这两天。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就是如果有师兄杀过猫头鹰的话，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超度啊？
56张。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梦里面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里买了3个桃子，然后花了10块5毛钱。这个同修对老板娘说，我妈妈今天不行了，我要给她买个桃子吃。这个桃子看起来不太新鲜，但是还没有烂，桃子的水分很多很甜。同修想问，这里的桃子是什么意思？是仙桃吗？代表母亲延寿吗？
是的。
哦，那买桃子花了10块5，那是要念11张小房子吗？
是的。
哦，师傅他还有后面，就是然后同修回到家，梦里看到母亲比现实中发胖了，不太像他妈妈，头发几乎全白，看起来有70多岁，奄奄一息的躺着。然后现实中同修妈妈62岁，目前住院的，但是查不出什么病。然后同修就想问，他母亲现实当中62岁，梦里看到他70多岁，才奄奄一息要走，是不是说他还有10年左右的寿命啊？
应该是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随着他人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是不是很难有善果，更难成为功德？
帮助谁啊？帮助谁啊？你说。
就是如果我们不随着别人的需求，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但是可能别人不是这样需求的，那是不是很难有善果，更难成为功德呢？
他不反对，总归有功德的呀。他反对了就没功德。
哦，那这样的人是经验不足、智慧欠缺呢，还是我执比较重啊？
我不想讲他们怎么样。
哦，好的，感恩师傅。嗯，就是还有就是现在有的同修每天早晚香烧香的时候都在读观世菩萨以及其他菩萨的一些开示，每天读3到7遍不等，然后读的最多的是观世菩萨慈悲开示，谁要坏我佛法，破我清规，破我佛规，不管出家在家，我的刀就是法，然后等等，请师父开示，就是这段开示以及其他菩萨的开示，我们可以每天读吗？
如果你觉得正能量，读得很开心，你可以读啊。
哦，
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之前师父不是有说过晚上出生老虎比较厉害吗？那请问师父，属虎的又是在凌晨3到5点出生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呀？
也很厉害呀。
哦，
嗯，
那属马的在下午出生的有什么说法吗？
很好啊，在下午出生嘛，稍微好晚了一点点，白天出生的马，
哦，
刚刚早上出生的马最精神呀。
就是12点前是吗，师傅？
对。
哦，嗯，那凌晨2到5点，凌晨2到5点出生的马有什么说法吗？
凌晨睡出生的马嘛，就喜欢睡觉偷懒呀。
哦。
成不了千里马呀。
那白天的就可以成千里马吗？
对呀，啊，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解梦，师傅，就是同修梦到他和其他同修在船上，然后在水里救人，然后警察来了把他抓了。现实生活中他一直在精进弘法度人，请问这是他弘法过程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还是他将要参加的共修有阻碍，还是他自己本身有劫呢？就是他梦见被他在水里救人，然后他反而被警察抓了。
那要看他救谁了，救自己家里人啊，他做梦。
嗯，他没说，他就是在水里救人。
嗯，一般的来讲嘛，被人家抓的话诬陷呀，被人家诬陷的呀。
那是他自己不如理不如法，还是他要参加的共修有阻碍呢？还是他有劫呀？
从目前来看，你叫他先试试看，应该是共修会有点小劫。
哦，那要怎么化解呢，师傅？
念姐姐咒呀。
就念姐姐咒。哦，好的，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同修发给我一个菩萨的开示，我可以读吗？
可以啊，为什么不能读？
哦。好的，谢谢师傅。就是有一个南摩普光佛，他说您给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开示一下吧。我乃礼佛大忏悔文中的第一尊佛，你可知道为何？不知。因为首先要把佛光普照于敢于忏悔的佛子们，你们才能得到其后诸多佛菩萨的加持。这个道理也就是你们学佛念经，首先要懂得如何接到佛光，如何才能让佛光照到自己？你们接到的佛光越多，你们得到的加持就越多。诸佛给你们佛子的无量光、无量寿都是平等的，而你们的自己的诸恶业造成了自身接受有限。你们如何能尽可能多的接到佛光呢？那就是放下，是空自己，也就能更容易接到佛光了。念礼佛大忏悔文，虽知自己业障深重，但也要放下，是空。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就像在照镜子，然后自己用佛光在清洗自身的种种污点，清洗干净了，你们的本性也就出来了，业障没了，生活也就阻碍少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嗯，师傅，这是 第一尊佛，还有两尊佛，我还能读吗？
都可以读的，没问题的。
哦，好的。南无普明佛，您给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开示一下吧。你们心灵法门的佛子们现在越来越多，礼佛大忏悔文作为你们的必修功课之一，也是你们功课的三大支柱之一。此经文能量强大无比，但因你们自身能量不同，所以接到的加持力也不同。此次马来法会，你知我们88尊佛全道，道也聪明，磕头念礼佛大忏悔文，你知道加持力有多大吗？观世音菩萨直接赐予你莲花座，你跪在那里磕头念了那么多遍都不累，还越磕头越上进，周边都腿疼腰酸的，要相信啊，要真信啊，信了才会明了诸佛理，才能真忏悔，才能践行佛道，这样才能得到诸多加持。你在那里意念中想，我知道你们都在，你们一定要管我。你呀，半夜的时候干什么去了？一时半会儿的忏悔没用的，一定要把忏悔的功夫用在日常，每天都要那么虔诚。你以为不在法会上，你们念经佛菩萨都不知道的？你们的每一个意念都知道，都给我明白些道理吧。诸佛都会关注每一个念经的人，并且很密切地关注你们的言行，不是你们念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完事了，要看你们之后是否用行为真的改了，明白了吗？明白了，要明白啊，要真信啊，要真行啊，就这些吧。还有一个是，南无普净佛，您给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开示一下吧。佛菩萨说，诸佛菩萨都在给你们加持，只要你们念礼佛大忏悔文，佛菩萨最喜欢知错能改的孩子了。你们请我们给你们开示，我们也是甚是欢喜，这样让你们这些佛子在念经的时候更有感觉，就如以上两尊佛开示的一样，我们88尊佛的排列顺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要你们念，佛菩萨就会给你们机会，无量无边的佛光普照于你们，但你们要真信真行，方可清净自身啊。我送你们句话，真修实修方可得道，不在你们做了多少，而在你们的心，佛菩萨对你们一律是一样的，加持也是一样的，都是无量无边的，你们能容纳多少就看你们放空了自己有多少，你们放空自己越多，你们就越干净，你们就越容易得到，也就为众生付出的越多，你们自己也就得到的越多，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这些吧。师傅，就是这个佛菩萨的开示，然后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问吗？
好，问吧。
就是他这里面，就是同学他想问，请问师傅，就是因为这里面说放下智空自己更容易接到佛光，请问师傅如何放下智空自己呢？
不要贪呀，没有贪念的人他就很容易放下自己呀，你不贪嘛就放不下自己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那个就是借助佛力的加持与运用空性智慧关照自心，继而空四相破迷开悟消除业障，两者有何区别呢？
破迷开悟啊，放空自己啊，就各种形式啊，修行的各种形式啊，我问你修行和修行有什么不一样啦？都是叫
相辅相成
啊。对呀，都是在修炼自己啊。好了。
那就是佛力加持后开智慧，是否可以理解是为外力，相对短暂，而通过自身加行智断无明，则会更加彻底了？
我觉得你们像你们这些小孩子在这种时候问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探讨问题，不适合在电台里讲的。像这种就是因为人家有些人他根本还不懂了，你一问问这问题人家不要听的，你要问点实际的问题。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加持嘛，就是等于老师给你加持上课，给你努力呀，让你读书读得好呀。你读书要不要写字啊？要不要嘴巴里讲了？要不要念了？那么就是修行呀，很简单的。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学得很好了，又一套套理论。你看看你自己做的像不像菩萨？平时做的人像不像？自私贪，你还跟我讲这些东西啊？不要太悬空，好吧？还空性了？
好的，
你空性得了的？脑子里杂念一大堆，你还空性啊？ 不要丢人了，跑出来的又好像讲出理论一套套的，我跟你说会讲理论一套套的多呢，明白了吗？实实在在修行，有一个老妈妈字都不认识的，人家最后照样上天，为什么？人家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修得再好，人前一套，人前一套，人背后一套，有什么用啦？人前是人，人背后是鬼，有什么用啦？听不懂啊？
师傅，听懂了。
我不喜欢，
我还想问一个，
不要讲你，不要讲这些东西。哎呦，一套套理论的，讲了，所以我睡着了。我跟你讲，我看你们都是假的，假的嘞！我这电台的几个秘书处小朋友跟我写起来东西一套套的，哎呦，忏悔了，他妈嘴满嘴那么撒谎的，气都气死了，被他们。
哦。
假的有什么用啊？我问你，假的都有用不啦？
没有。
假药吃下去有用不啦？
没有的。
好了。
哦，那师傅，那我再问两个问题，就是同修经常抱着宝宝念经，在小房子上点红点时，宝宝会盯着看，可以让宝宝看吗？
可以。
哦，那个就是同修梦见自己剪指甲，当指甲刀剪下去的时候，整个指甲掉了出来，两脚指甲和一个手指甲都是这样的，请问是什么意思？
说明他必须要当心了。必须要当心了，他自己跟别人接触当中，被人家踩了，被人家踩了，就是已经被人家搞了。嗯。
哦，好的，那就是同学想问，烧完小房子清理盘子里灰烬的时候，可以念功课或者是小房子里面的经文吗？
可以。
哦，好的。就是同修梦见观世音菩萨掉罪碎了，有人说要念30章礼佛，请问30章礼佛大忏悔文是多少遍？
三十章礼佛啊。
嗯。
啊，30章礼佛，好了。
就观世音菩萨梦里掉罪碎了。
55。
55遍。
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就是烧小房子的时候，下面垫的是竹子。
用不着这么多的。
用不着这么多。
哎，3遍就够。
三遍。
嗯。
好的，感恩师傅。烧小房子的时候，下面垫的是竹子做的菜板，可以用吗？还是必须要用纯木头的菜板啊？
都可以。
哦，好的。就是同修梦到有一个认识的人对他说，那人家养的金鱼死掉了好多。同修梦中跟那人说，那是帮他挡灾了。请问这个梦是说那个人的灾化掉了，还是说会有灾？
挡灾了呀。
已经挡掉了，对吗？
挡掉了吗？说不定还有呢，这也不能讲呢。
哦。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就是请问怀孕不到3个月之前许愿10万遍七佛灭罪真言，每天还能大量念诵吗？
可以。
哦，好的。同修梦里有个声音说你念完经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经有念得完吗？这是谁呢？
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同修梦里有个声音对他说你已经念完经了。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他最近一个阶段可能念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呀。
哦，好的，师傅，那我就先问到这里。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
嗯，好，谢谢。
嗯嗯。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你好，师傅。
请讲。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喂。
讲。
弟子给师傅拜个晚年。
请讲。
祝师傅法体安康，常住在世，能够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嗯。
师傅。
喂。
喂，师傅，您能听到吗？
听到，请讲。
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弟子的业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昨天的时候是年初五，中华传统文化迎财神的日子。我这边佛友接到了五路财神之首赵公明菩萨给大家的开示，心灵法门佛子在人间如何正确对待钱财问题，以及在家修行如何更好的利用所得钱财，什么样子的佛子才能得到五路财神的赐予的钱财。2019年修习心灵法门的佛子 借佛敛财的果报是什么等问题。五路财神之首赵公明菩萨做了如下开示。菩萨说，钱有用也没用，作为一个学佛人，要珍之惜之，用好它。哪些佛子可得我们五路财神的保佑并与之财呢？真修实修之人，行善布施之人，放生食宿之人，均被保佑，钱财不缺，源源不断。2019年，一些人财运会比往年更好一些，但行善积德方可守住财，用好财。贪婪之辈，即便一年内财运很好，到年底也会所剩无几。借佛敛财，那就是用命在做儿戏，这个命是生命，是慧命。这样的佛子，很多人到不了年底，就命在旦夕之间了，双命难保。财也是一个试金石，也是对一个修行人很好的考验，过不了前关，那还修什么？财运乃布施之果报，布施可以除贪，贪就是没有布施，怎么可能会有恒久的财运呢？钱只是前世今生布施的果报，也是多世修心功德所致，切勿自身耗之太多。作为一个佛子，自身耗之过多，就是在花费多世的功德，功德没了，如何修得正果把家回？我们早已结善缘，只是你不知。我们五路财神均会保佑你，但是有条件的，必须好好为众生做事情。你们做的越多，给你们的也会越多，你们布施的越多，你们得到的越多。钱财乃身外之物，好好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弘法利生，你们的钱财自不会少，也切勿担心。你的财运很多，但很多财要在你真的能够为众生做事之时才可得，因为你是为众生而来，人可过多浪费上天的所赐。但佛子所得之财与普通人不同，你们要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和义务。师父，
嗯，
这是菩萨的开示。
嗯，我现在对你们所有讲的东西我不加评论，反正你们自己觉得是正能量的，引以借鉴，但是不要到处乱传就好了，好吧？
师父。这上面说，金钱是前世今生布施的果报，也是多世修心功德所致。作为一个佛子，自身耗之过多，就是花费多世的功德。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同修通过学佛修心后，财运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可是当有些同修祈求菩萨帮助，把所做功德储存起来，或者祈求菩萨今生不想消耗过多福报，希望能将这些转为以后回天资粮后，经济状况就有所回落，甚至捉襟见肘。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区分到底是因为功德和福报被储存了的缘故导致经济不好，还是本身福报就不够呢？
很简单，和你上辈子的修行呀，才代表你今世的修为呀。你今世有钱嘛，你就上辈子因为你很努力呀，你有布施呀。一般的嘛都是上辈子，财运是上辈子的，这辈子很难求到的。如果这辈子能够想要财运的话，就是说他大布施呀。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师傅，他如有的同修祈求把这个，可不可以祈求这个把这个往事的功德不转化为福报享用？
没有的，这个不是他的问题，这个天地菩萨他都会管的，不是他的问题，明白了吗？没有办法，这种事情
就没法转换是吧？
没办法，
没法祈求把我往事的功德转化。
你可以讲，但是没效果的，没效果的。
明白了，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赵公明菩萨开示，钱财乃多是修行功德所化。请问师傅，对于今生福报很好的同修，吃穿用度如果有所节制，前世功德所转化的福报又节省下来，能否再次转化为功德呢？
可以啊，
也可以哈。
可以的。
这个是自动转的吗？还是必须要祈求？
祈求的，
祈求的。
怎么祈求呢？
比方说跟菩萨讲呀，跟南京菩萨讲呀。
菩萨讲呀。
哦，跟南京菩萨讲。
对呀。
对呀。
跟观地菩萨也可以讲啊。
菩萨也可以讲啊。
哦哦哦哦，感恩菩萨，感恩师傅。你如果我们前世的功德在转世投胎后，是不是都转化为福报了？
对了，他走的时候他跟你总结账了呀，你一生结束的时候他跟你总结账一次呀。
哦，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呢？
有啊，菩萨到天上去了，那你超出六道了吗？你怎么转都不要转了呀，你已经把你所有的善的好的全部结账了呀。
全部结账了呀。
哦哦哦，明白了师傅。嗯，懂了。嗯，赵公明菩萨还对佛有开示说，很多钱财要到你真的能为众生做事之时才可得，你是为众生而来，怎可以过多的浪费上天所赐，佛子所得之财与普通人不同，请师父开示一下，与普通人不同这是怎么？
普通人是生活费啊，他是拿着人家供养的。你比方说现在过去说法师如果接受人家供养，你不好好的修心的话，你下辈子带披毛带脚环的。
哦，
你要记住了，比方说你这种出佛身上的血，那你不好好为众生的话，我告诉你，这种钱跟你自己赚来的钱生活费，那不是一个概念的，那是要下地狱的。听不懂啊？
不懂啊，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死得这么早了，年纪这么轻就跑了啦，
嗯，哦，懂了师傅。
下流啊，很
多
人下流，表面上好像还有好像还在做功德，实际上敛财，走的时候我都知道，给他面子不讲。
嗯，
反过来还要假师父，
反过来还要假师父，
这种造口业欺师灭祖啊！我告诉你，
灭祖啊！我告诉你，
嗯，是师父，很多人错失了自己的一切，真的是很可惜，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嗯，师父啊，很多天才只有当真的为众生做事时才可得，这句话是不是说这个天才其实不是他命中该有的？只有他当他发心普度众生时，上天才会借他的手给他一些天财或者地宝，目的就是为了成就他为众生做功德的机会呢。
两样，一个是你为众生给你的天财，和你自己本身命中的天财不一样的，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老师。
你今天为众生付出的多，菩萨可以给你，就等于比方说你是为公司的，那公司给你很多。你为了个人的工资，它不会涨的呀。
它不会涨的呀。
你赚多少嘛，给你多少，听不懂啊？
多少听不懂啊？
哦，现在懂了，师傅，懂了，懂了。嗯，师傅，春节前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法会非常的圆满成功，很多参加法会的师兄呢，都明显感觉到了法会的加持力非常的强大。我这边有个师兄，他打了一年的官司，结果参加法会两天。就解决了这一年的官司都没解决了的问题，加持力特别明显。
那大法会嘛，当然大加持呀、啊。小法会嘛，小加持呀、
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师傅。啊，那个师傅，我们可不可以用自己所用的功德的自己所有功德的10%去祈求法会的圆满顺利呢？
随缘的。
随缘的。
求嘛就好了，
哦，
用心帮忙求嘛就好，
用心帮忙求嘛就好。
嗯，懂了，师傅。
嗯，
那师傅，今天我先暂时问到这里吧，谢谢师傅，祝师傅新的一年更快乐，
好的，好的，
更健康，感恩师傅，
再见，嗯。喂，你好，
台长你好，
哎，你好你好，快点了快点了，
只有十点了，台长，
赶快赶快，抓紧时间嘛，嗯。
台长，那个是同修的，他叫台长跟他开功课，他是1978年马兰，他就一直不舒服，他的功课要怎样练呢？台长，
你知道我已经听你讲话，已经是有一种心理负担了。
我想慢一点。
你以后最好
小名是对吗？
你以后最好写出来之后有个机器，有个机器呢。写出来之后有个机器呢，就是把你的声音通过普通话把它念出来就好了。
好，我先帮忙讲，我讲慢一点，台长。1978年马兰，他的胃一直不舒服，他问台长，他的功课要怎样练？大悲咒要练多少遍呢？他胃病医不好啊，他讲医很久了。
嗯，好好念。
大悲咒。他不知道练多少遍呢，他这种病。
啊。
台长。
对呀、啊。
听到吗，台长？
听到，讲吧，讲吧。
没有，他的功课大悲咒要练多少遍呢，台长？
大悲咒啊。
啊，他的胃一直不舒服，胃病也医不好，他讲。
嗯。胃病也医不好，一直继续念就可以了嘛。
哦，功课不用讲多少病了。
对呀、
啊。啊、哦，虽然他都胃病了，他胃病了是什么药好呢？台长。
好好念经，吃胃的药，去看医生去吧，好吧，不要迷
信。
哦、
医生，哎、哦、呦。
嗯，我告诉身体的病看医生，灵性的病师父可以帮你，听得懂了吗？好了，
好，多谢。台长，公修会在请安师，我们在家里请安菩萨，要不要累得懂呢？
我听不懂哎，我真的听不懂哎。你
没有公修会啊？我们去公修会拜菩萨的时候，我们要有那个请安师的。我们家里要不要用这种请安师呢？
啊，用不着的，用不着的，嗯，
用不着的啊。
嗯，
台长，跟我开这两句，不分钟我得了。
啊、哦，开始两句，你呢？好好的把你鼻炎医好，否则你打电话的时候鼻子呼啊呼啊，影响你讲话，所以最好快一点把鼻子医好。业障重，鼻子一直会有这种问题的。一个人要业障消掉，就好好念经，听得懂吗？
啊，
好吧，嗯，
好，
嗯，好
了，感恩台
长啊，
好，
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啊，喂，师傅好。啊，喂，师傅好。啊，对，没想到师傅打，师傅要结束了。
啊，没关系，快点吧，快点吧。
啊，对，那师傅我就替同修问几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感恩师傅。
嗯。
就是同修的女儿今年6岁，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流鼻血，时不时的弄得床上、被子上都是血，请问师傅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这个一般的是人家叫沙鼻子呀，沙鼻子也就是鼻梁骨这个鼻咽膜这个长得不好呀，不够厚实呀。像这种嘛，
哦、
如果要从玄学上来讲，他肯定是上辈子有一些在鼻子方面犯的罪呀。嗯。
哦，鼻子上犯的罪。
啊，鼻子犯犯罪嘛。比方说去经常去闻那种啊不好的东西啦、啊、或者人家说把、啊、烤肉啊啊这个鱼啊、
哦、
有些人闻到那种腥的味儿啊他还觉得特别的兴奋，明白了吗？
哦、
啊就是、
明白了。
嗯、啊、
那师傅像他这种需要念礼佛吗？
什么经都要念。好了，
什么经都要念。嗯，都要念。好。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师傅。新佛友儿子严重的鼻炎，医生说不能闻香的味道。这位佛友上香时开着窗，晚上儿子会来，本来在学校已经缓解了的鼻炎又严重了。白天新佛友已经念过7829心灵密码，也许愿第一波给儿子妖精者49张小房子。像这种情况，这个佛友对儿子香味这个鼻子的过敏性鼻炎应该如何解决呢，师傅？
很简单啊，儿子回到家不要烧香呀、
哦、
平时用无烟香呀，避开儿子闻呐、啊
哦、
那儿子磕磕头念念经嘛就好了嘛、嗯、对不对呀？
明白、
啊、不要去搞。
好吧。
好的
明白了。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师傅保重、
嗯、
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再见、
嗯、
师傅辛苦了。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